好，各位弟兄姐妹，生日平安。我们这个在 Zoom 里面看直播的弟兄姐妹哈，如果你们有碰到任何的问题的话呢，直接发微信或者打电话给 David 啊，因为我们现在看不到你们那边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啊。那 David 你也时常监控一下这个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哈。我们今天还是仍然要继续我们这个约翰一书啊的内容。我们上次呢曾经讲到过关于这个敌基督的一个概念，我们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希望大家可以记得，就我们讲到敌基督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会把重点放在敌对，但是敌基督里面有一个更隐藏的或者是更可怕的概念叫做替代啊，就是敌对是比较明显的，因为这个人跟你作对，这个人跟你的想法作为目标都是截然不同的，所以你天然对他就会有很强的戒备的心理，因为你觉得说他跟我们不是同样的人啊，我是一个要去读好的大学的人啊，他是一个不肯学习的人啊，那我们就觉得说哦，他对我讲的话或者他向我发出的邀请，我们可能天然就会有戒备的心理啊。那可是呢，这个并不是最可怕的啊，更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潜移默化的一个过程，就是会有某一些思想或者某一些观念会替代掉你原来头脑里面的一些观念，这个是在我们每一个人一生当中不断在进行的一件事情啊。我们小的时候对于事情是这样认知的啊，慢慢社会潮流变了啊，整个文化变了，或者我们所处的环境变了，那我们就会被周遭的环境所改变，然后我们老的认知啊，老的这种观念看法是会被覆盖掉的啊，覆盖掉就是替代掉的啊。那我原来我是一个北方人啊，打比方来说，我是一个北方人，我从来没有什么喝汤的习惯啊，可是我在广东啊，特别在广州生活了10年20年，那我其实很多东西都会发生变化的，我们的观念，我们的看法，我们的生活习惯，甚至是我们的饮食习惯，我们都会发生变化的啊。那这个变化是不知不觉的，你原来的观念看法立场习惯就会被替代掉。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到这个敌基督是很可怕的一个概念，就是今天有很多的思想，有很多的观念想要替代掉耶稣基督在我们心目当中的位置啊。那无论是相对主义，或者说后现代主义，还是消费主义，还是各种各样的政治理念，其实都可能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发挥这样的作用啊，就是会替代掉耶稣基督原来在这个世界里面，或者在我们的头脑里面，或者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或者在我们的认知里面所应该有的那一个位置啊。那我如果相信，我在一开始的时候，我相信啊，上帝的话是绝对的，是真理啊。到慢慢，可能随着世代的世界上的这个潮流，我们就觉得说哦，圣经的话也不见得就是绝对的啊，可能它是相对的。可能我们也是要去相对的选择性的去接受我们应该去接受的，去拒绝我们应该去拒绝的，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概念啊！因为当我们开始选择性的去接受圣经里面的东西的时候，就换句话来说，圣经对于我们来说就不是权威了，它就不是一个我们生命的一个人生指南。所谓的人生指南就是今天他的话就是我们所应该去遵从的，应该去效法的，应该去顺服的， 可是如果他从这个地位里面下来到另外一个位置的话，那他就是一本人生参考书啊。所谓的参考书就是我喜欢的我就拿来做参考，我不喜欢的我就去拒绝它啊。所以这是我们上一次讲到的，我们一定要特别注意哈，特别在现代这个资讯越来越丰富的这个年代里面，资讯越来越发达，很多时候我们反而离真相就越来越远啊。我们今天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这个消息，各种各样的渠道，所有的信息对于我们来说是唾手可得的，可是我们发现人们是越来越愚昧的就资讯越来越发达并没有造成这个普通老百姓越来越懂得去分辨，资讯越来越发达造成的一个后果是造成老百姓越来越愚昧啊。那愚昧就是说人们会相信自己想要去相信的东西，明明这个言论可能是毫无道理的，可能是毫无根据的，可能是匪夷所思，很荒唐的，可是有人愿意去相信他，他还是会相信的啊。这是人的心理的一个弱势，而且在目前这种阶段里面，我们所有的信息都是针对性的被供应的所以我常常会讲到说，我们今天所接收到的信息都是有针对性的。你去打开你的这个电脑，你看到的广告都是因为那些广告商知道你曾经看过什么打比方来说，我今天在 Google 上面搜索夏威夷夏威夷旅游那你会发现说，在你搜索完夏威夷旅游之后呢，你在接下来的两三天之内，当你打开这个电脑的时候，你去看很多网站的时候，它那些小方框里面的那些广告可能都是跟夏威夷有关系的。那他知道说你对这东西感兴趣，他就提供给你感兴趣的东西。你今天去打开手机看新闻无论你去看这个英文的新闻也好，还是看中文的新闻也好，无论你去看网易、看腾讯、看凤凰卫视的凤凰资讯的这个新闻也好，你打开这个 app 去看新闻的时候，那所有这些公司他会去统计你在某一个新闻里面停留了多少时间，你打开这段新闻，你看了多少分钟。看了多少分钟，有没有看完，所有这些数据他都在，他就很清楚，慢慢他就知道说，哦，你是一个什么立场的人啊。打比方来说，你看的是你是一个你生活在台湾，你是一个国民党的支持者啊。你打开新闻的时候，你看的新闻大部分都是去看国民党怎么好，国民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民进党怎么坏，那你看的是这类的新闻。那他很清楚，他在以后的时候他会推送给你类似这样的新闻，因为他知道说你喜欢看，你在这上面停留的时间越久，他卖广告的这个价格就越高，他能够知道说什么样的人会看这个，什么样能够看到这个广告，他可以去跟广告那些要打广告的那些厂商说，哦，你看我们的数据是怎么样的，有多少人看了这个页面，有多少人在看这个新闻。那反过来，你是民进党的支持者，那你会大量的在你的新闻的分类里面看到，推送里面看到关于民进党的，对于民进党有利的这个新闻。所以现代的这种新闻的这种模式就造成了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后果，就是说人们会越来越认为自己是对的，你就觉得一定是对的，你会发现说不单单我这样想，这个专家也这样想，那个专家也这样想，老百姓也是这样想，所以大家都是跟我有同样的这个有很多人都是跟我有同样的想法，你看我一点都不孤单呢，我的想法是很多人共同的这个想法。所以我们现在的新闻模式是喂养你，照着你的需要去喂养你，照着你的想法来喂养你，它不是说我告诉你事实的真相是什么，这个 现实的情况是什么，我们面对的困境是什么，他不是，他会告诉你说，哎，你是这样想的，你想的是对的，你想的是好的，你想的是有道理的，不单单你这样想，很多人跟你一样这样去想。所以像这种新闻的模式叫做被喂养的新闻模式，我们不像以前一样，以前我们打开一张报纸，对吧，我们以前买一张报纸，这张报纸打开以后，你会发现说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消息，各种各样的消息，有你喜欢的，有你不喜欢的，有你想看的，有你不想看的，对吧？那但是你多多少少还是能够瞄眼那个标题是什么，你会发现说，哦，这世界上竟然有人有这样的想法，可能有一天你会看看说他的想法是什么，但现在你看不到，现在你打开，你没有办法打开报纸的，现在你打开一个 APP 的时候，它出来的都是你喜欢看的内容。所以如果你喜欢色情啊，他会给你很多色情的东西啊，你喜欢暴力，他给你很多暴力的东西啊，你是一个政治上的偏执狂，某一个人对某一个政治理念有着非常偏执的概念，他就让你变得更偏执，现在是这样的一种状况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知道说，一个我们常常会讲说你要有独立的思想，你要有独立的判断，你要有独立的这个看法，这独立的思想判断跟看法是建立在你对各样的事情都有足够的了解之后，你才有足够的评判的这个权利的，你才可以说这件事情是对的，这件事情是好的，这件事情是不好，不好在什么地方，好好在什么地方。我慢慢就发现说这十年我身边的人越来越偏执，越来越固执，越来越固执啊，那立场越来越坚定立场越来越坚定，越来越固执。可是这个立场坚定跟固执往往都不是理性的，不是理性的一种坚定跟固执，不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理，这个坚定跟坚持，而是建立在一种愚昧状态下或者是蒙昧状态下的这个坚持跟顽固啊。因为被喂养，我们在被各种各样的资讯喂养，主动的来告诉你你喜欢的这个消息，就让你越来越觉得我的想法是对的啊。所以这也慢慢就造成说，政治在人群当中所带来的这种割裂就越来越厉害啊。我们大家想象一下哈，我们大部分都是有年龄的人。政治不是现在才有的，政治一直都有，可是你会发现说这十年二十年政治所造成的对立情绪就越来越明显，对吧？台湾三四年以前应该不是像现在这样子的，对不对？香港、美国民主党共和党以前也不是像这样子的，可是现在就变成说大家都对立啊，越来越对立，然后越来越仇视这个对方，然后大家越来越觉得我就是对的，越来越少了这种互相之间的平衡或者借鉴或者说是调整，没有了，就往大家都往另外一个极端去，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去警戒的一些现象啊。那今天我们讲这个真儿女啊，真儿女啊，有真呢就有什么就有假。那什么是真儿女，什么是假儿女，圣经里约翰也说得很清楚，约翰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是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对吧？那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什么叫做真儿女哈。那第一，约翰所要表达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说，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是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啊！我不知道我们大家内心里面有没有这样的认同，说哦，我今天成为基督徒是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啊！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认知哈啊，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或者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定自我的一个定位，说我是基督徒，所以我觉得我很光彩，或者说我很引以为荣，或者我引以为傲，或者我觉得这是一件让我觉得很怎么说呢？怎么说？陈长老怎么说？啊？ 哦，你刚刚信主的时候觉得不好意思，为什么呢？啊？你就异类了。OK， 那现在呢？
吃饭要祷告，也通通。
那现在呢？现在不会。你跟甘泉、跟宋曙光、曙光弟兄来传福音的时候，你心里怎么想？啊，你怎么想的？你很高兴他们来。你刚刚开始跟他们讲的时候，你会觉得很难为情吗？
不会，我很自然跟
他们。你不觉得难为情，是因为你脸皮变厚了吗？
以前现在不会，现在大概
好一点。我们好，我罗山老师其实有一句话，我对我来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了，因为他曾经跟我讲过一句话，刚开始我觉得说哦，这个蛮好笑，后来想想就蛮可悲。他说呢，他说他这一辈子啊，他说他这一辈子听过很多人跟他去介绍榴莲有多好吃，就榴莲有多好吃，因为他不吃榴莲，他不吃榴莲，就很多人跟他去介绍过榴莲有多好吃。他说他这一辈子碰到介绍榴莲好吃的人远远多过介绍耶稣基督有多好的人，就有很多人会介绍他说你要什么，你要吃榴莲，但是没有多少人跟他讲说你要什么，你要信耶稣。你要吃榴莲，榴莲很好吃，榴莲很好，你应该吃，你不吃你就可惜了。然后有很多人就觉得他很惋惜，是这样。可他说他没有碰到多少人，就是当跟他去介绍耶稣啊，或者说是看到有人去跟别人去介绍耶稣的时候，像介绍榴莲那么蛮有信心、蛮有热情哈、蛮有这个激情，说哦，这个信耶稣很好，好的，比吃榴莲好多了。他说他这个比例上是有不同。我好好去想想他这句话，我发现也是啊。今天有人给我们卖保险，对吧？有人给我们卖这个保健品，卖脑白金啊，卖这个什么褪黑素啊，卖这什么维生素啊，我们发现他们去跟我们讲的时候，满怀什么？满怀信心，满怀激情，就告诉你这东西好好好好好的不得了，对你有多好。可是我们真的很少见到有人跟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说哦，这个很好，好到这个无比。戴夫大哥，你被人传福音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
我一开始在大学就是糊里糊涂的，人家说要去受洗的，去教会，我就去教会跟着去受洗。所以说我中间大概有20多年从来没有进过教会，
从来没有进过教会，
后来才慢慢改变。
后来才慢慢才改变。到了美国之后，
来到灰满之后，
来到灰满之后，在东部的时候还没有，是到了灰满之后。那我们今天就看见一个不一样的一种状况哈，就是当约翰去讲到自己的时候，陈长老绝对不是说脸皮变厚了啊，陈长老你绝对不是脸皮变厚，而是你越来越觉得说，我们能够给人的，其实做我们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能够给人的最好的东西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我能给你钱，给你车子，给你一个礼品，但是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我能够把耶稣基督给你是最比这个事情更好的。这是我们今天很多人去传福音的时候内心里面所坚信的一件事情，就我们要认知到说福音对于其他人来说是最好的礼物啊，福音对他来说是最好的礼物，是他生命里面最好的礼物。那所以约翰在讲到自己的这个身份的时候，约翰说我们什么？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是因为他赐给我们何等的慈爱。他说我们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是因为上帝怜悯我们，上帝爱我们，我们才成为他的儿女，我们才能够被称为是神的儿女。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一定都会有让我们觉得蛮荣耀的一件事情，或者说某一个 某一个名称，某一个名称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其实对于我们是有影响的啊，其实对于我们是有影响的。比如说，打比方来说哈，我今天说，路易斯是一个很淑女啊，路易斯是一个淑女哈，淑女什么意思？淑女就是很端庄，很就是很温柔的一个女性嘛。这淑女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称呼，对吧？淑女是一个称呼，这个名字到你的身上，跟淑女相对的称呼是什么呢？泼辣，泼辣。那我说啊，那Connie是一个很泼辣的人。打比方来说啊，这个称呼到我们头上，其实对我们来说是有影响的。哈，我说哦，路易斯，你觉得我是一个淑女？我觉得我是一个淑女。如果你认同，你认同这个称呼，那你很多时候你的生活方式、言行举止都被这个，都跟这个，跟这个名称就有了关联了，对吧？我今天我是一个淑女，那我如果坐着，我能不能这样坐着？啊，能不能？能不能？不能。要什么？要好好坐着。你要知道说，哎，英国哈，英国这个对很多英国人其实规矩很多。打比方来说，我们今天吃饭了，我们今天吃饭啊，那两只手放在桌子上就这样吃啊。英国如果说你是英国那些什么 lady 那些淑女的话，你这只手要什么？你一只手要什么？不能两只手同时在桌子上的，你只能一只手要放在这边，一只手什么啊，这样吃的。你是像美国人一样，那美国人在英国人看来就是野蛮人，就是觉得说你们一点规矩都不懂啊。那吃牛排要切成多小的块啊，要怎么切？你听到美国人去吃牛排的时候，那个刀在那个玻璃盘里面咿啊咿啊，像那种锯一样的那种声音，那英国人看了就觉得受不了，就觉得这怎么叫吃饭呢？这就不能叫做自己吃饭。所以你会发现，这东西跟你连在一起的时候，你对你自己来说是有很多的要求。哦，我是什么？我是淑女啊，所以我讲话能不能随便讲？哈，能不能这个眼睛瞪大，然后这个张口就骂啊？不行，因为跟我这个身份就不相匹配，不相符合。啊，我说哦，那 David 是个绅士啊。那我们说哦，他是一个很 gentle 的人，很绅士，他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很 gentle 吧，就很，他是一个绅士。那如果说我是一个绅士，那我要怎么办呢？我如果今天，我跟这个陈长老一起走路，走到一个大门前面，我能不能自己先进去呢？啊？我要什么？我要去开门，让你什么先进去，然后我还要把门给关上，对吧？那个叫什么？那叫绅士。那不是绅士呢？我管你的，我就自己走进去了，你就在后面跟着就好了，对吧？那如果说我要吃饭，谁要先坐下来呢？
女士
要先坐下来，对吧？那你就知道说，这东西，这个称呼到你身上的时候，你就会有相应的调整。你觉得说，哦，这是我的身份啊，我是一个绅士，我是一个淑女，我是一个君子。那这个定位很重要的。那有人说，哦，我不要做君子，我要什么啊？我要做小人啊。我这世界上有人是这样的啊，他说我不要做君子，君子太累了，做什么人会有好处呢？啊，做小人会有好处，我就是要去做小人。他把这个小人这个称呼套到自己头上的时候，他的整个生活决定、价值判断都会发生改变的。所以今天圣经里面讲说，哦，我们要知道我们 有一个称呼，我们的称呼是什么？我们是神的儿女啊，这个是一个称呼，就像淑女，就像绅士一样，这是一个称呼。这个称呼今天放在了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说哦，今天 David 你是什么？你是神的儿女，对吧？啊，加勒你是什么？你是神的儿女。我们也对自己说哦，我赵新芳，我是什么？我是神的儿女。这个是我今天从上帝那里所领受到的一个位分啊，领受到了一个位分。这个位分让我能够知道说哦，我是属于谁的？我是属于谁的？我是属于上帝的，我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有没有在自己人生过往的经历里面，因为属于某一个团体，或者因为属于某一群人，我们觉得心里面引以为荣的，有没有？有没有人读过名校的？台湾名校哪些是台湾的名校？
台大。
台大有没有台大的？
台大、师大、
台大、师大、政
大、
清大、交大，清大、交大啊，很多大学，对吧？很多大学，好的大学或者好的一个学校，我们觉得说哦，我是什么？我是从那一个学校的。比如说中国大陆说哦，我是什么北大的，我是这个清华的，对吧？我们余教授是交大的上海交大的交通大学的，他很引以为荣的他家里面有本书，就是讲交大的这个发展的这个历史，那本书对他来说很重要很重要，因为这里面有很多他知道的东西，他觉得说我是属于什么？我是属于这个大学的，我以这个大学为荣我很开心，因为我是属于这个大学，对吧？我这个大学是一个很好的大学我这大学是一个很优秀的大学，我以能够成为这大学的一份子，我感到这个光荣，我感到这个骄傲我引以为荣，对不对？这是很自然的一种想法。那我们今天，我呢，从洛杉矶搬到旧金山， NBA 里面有两支球队，一支呢叫做洛杉矶Laker 中文把它翻译成湖人洛杉矶这些湖人。那旧金山呢？
勇士
旧金山是勇士，对吧？那我在洛杉矶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说洛杉矶的这个 Laker 能不能赢球对我来说是蛮重要的，因为我住在什么？我住在洛杉矶，对吧？我住在洛杉矶，所以 Laker 对于我来说，在我住在洛杉矶的时候，我觉得说，哎，我住在洛杉矶，那这个球队就是我的球队咯他赢了我就很开心咯，那他如果输了我就什么我就觉得说，哎，怎么会打输了呢我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这件事情？就是前段时间有一次我去给我的孩子买吃的，那是一个在一个餐馆里面，那餐馆是一个相对偏体育性的这个餐馆，所以他在放那个 NBA 的这个比赛。那天比赛正好是湖人对勇士，就在前段时间湖人对勇士。那勇士这段时间很好嘛，对不对？这前面几年非常好。可是那天的那个比，但今年很不好那天比赛呢，就正好是湖人打勇士，而且呢是这个勇士输了20来分我看到那个情况的时候，我就说，哎，怎么可以呢？怎么会打成这么惨呢？我就发现说我的立场发生了变化我立场发生了变化，我从洛杉矶的这个球队已经转换到什么球队？转换到旧金山的这个球队 啊，我已经不再希望这个洛杉矶的球队赢，我希望旧金山的球队可以赢。我觉得说我属于这支球队，因为我属于这个城市，所以这个城市的球队赢了，我就觉得我的球队赢了。这个球队的这个城市的球队输了，我就觉得我的城市输了，对不对？我们都有这样的这个感觉的，都有这样的一种都有这样的一种归属感，就是我觉得说我属于这一群人，或者我属于这个团体，我就觉得与有荣焉啊，我就觉得是成为他们的一部分，我觉得很荣耀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约翰就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今天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有没有这种荣耀的感觉？我觉得说我今天何等感恩，我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哦！我今天是何等高兴，我可以被称为是上帝的儿女。我今天生命里面是有何等样的祝福，我今天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啊！约翰讲的很清楚，约翰说这个不是你应该有的。所以今天你之所以能够被称为是神的儿女，是因为神的，是因为神何等的慈爱，你才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今天能够被称为神的儿女，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了代价，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今天才能够得称为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应该是何等荣耀，对吧？那所以我们常常我们会要比较一下哈，我们如果属于一个优异的学校，我们会觉得荣耀；我们属于一个优异的联队，哈，就球队了，我们也觉得荣耀；一个优异的公司啊，对吧？我们今天说哦，我们湾区有很多大的公司，对吧？啊 ，Google 啊 ，Facebook 啊，这个我属于一个很大的一个公司，或者我属于一个很成功的一个公司，或者很优秀的一个公司，我觉得说哦，我很荣耀。今天你可以看见，我们常常可以看见呢，在旁边可以看到很多人身上穿着 Google 的标志的衣服啊，或者说是这个 Facebook 的这个衣服，或者是 Apple 的这个衣服，对吧？啊，那你穿上去就等于说你在给他做广告嘛，人家付不付你钱呢？啊？付不付你钱 ？Google 付不付你钱呢？不付你钱嘛，对不对？可是你还是喜欢穿嘛，你还是要穿嘛？为什么？你就觉得说我属于这公司，啊，我并不会以这家公司来当做是我的羞辱，我觉得是我的什么啊？是我的荣耀啊，是我的这个荣耀啊。同样的，我出生在这个家庭里面，一个很好的家庭里面，或者说是一个很特别的家庭里面啊，或者说是一个很优秀的家庭里面，那我也会觉得，我能够成为这家庭的一部分是我的荣耀，啊，是我的这个荣耀，啊，对吧？啊，所以这是第一个啊，何等荣耀能够成为神的儿女。那第二个啊，有荣耀啊，也就有什么，也就有责任。耶稣其实说的很清楚，耶稣说。多给谁就要向谁多要啊！人世间的道理就是这样子的，你拥有的越多，你的责任就越大，对吧？你说我没有孩子，跟我有三个孩子区别在哪里啊？责任嘛，对不对？我没有成家啊，我是一个光棍，一个人吃饱，全家吃饱，对不对？那我有什么责任？我没有什么责任。那我娶了一个妻子，多了一个人，对吧？人生更圆满了，有人可以照顾，有人可以有人可以跟你相亲相爱了啊，你有更多的美好的东西可以享受了。可是随着这些东西来的，相应的是什么？是责任。你说孩子哦，孩子很可爱，很好玩啊，可以给你带来很多快乐。可是孩子给你带来快乐的同时，也给你带来责任的啊。 所以今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今天这个称呼放在你我的这个身上啊，那都是有责任的啊，都是有责任的。所以呢，约翰去讲说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要像他，我们要真是他的儿女，我们要活得像上帝一样，那我们才能够表明说我们是有上帝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我们先讲唱那首诗歌说住在你里面，对不对？住在你里面，我们看看那个歌词哈，说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圣经里面常常会用这样的比方，那这个比方它都讲到一种很自然的一种生命的一种关系，它不是粘贴上去的，它是自然而然成长出来的。我曾经讲过一篇道，讲到说有一些基督徒是圣诞塑形的基督徒。什么叫做圣诞塑形的基督徒呢？就是我们一棵树啊，原来一点装饰都没有的，对吧？圣诞树，你如果是不到圣诞节的时候，它就是一棵什么？一棵树。可是呢，到了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就给它挂上各种各样的东西，对吧？就漂亮了嘛。有灯啊，有玻璃球啊，好，有各种各样的东西一挂上去呢，这个树就变得很漂亮。可圣诞节过好以后呢，这东西全部就拿掉了啊。所以呢，那棵圣诞树的漂亮不是它本身漂亮，是什么？是东西挂上去了才漂亮。挂上去的东西，你可以挂上去，也可以拿下来拿下来的。可是圣经并不叫我们去做圣诞树型的基督徒，圣经讲到说你是一棵树，一棵能结果子的树。这棵树能结果子不是它后来有人挂上去的，是因为它是苹果树它就结苹果因为它是无花果树它就结无花果。什么树就结什么果子，不需要他去想，不需要这棵树到了年初的时候就在那里定一个计划说我今年准备结苹果我今年准备结苹果。他不需要的，他是苹果树，他结出来的一定是什么？一定是苹果。他结出梨，那就说明他生命出问题了那就有问题。你这苹果树怎么会长出梨来呢？这梨到底是你长出来的，还是别人硬塞给你的呢？对吧？你是苹果树就结苹果嘛，你是橄榄树就产橄榄嘛，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这是在没有比这更自然的事情了没有比这更自然的事情所以圣经里面讲到这种状态的时候，他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说你是上帝的儿女，换句话来说，你的生命跟谁连在一起你是树你是一个枝子，对吧？你是一个枝子，你跟什么连在一起？你跟树连在一起。你只要跟树连在一起，你不用担心能不能结果子的。你只要连在树上你只要连在这个树上，你这个枝子连在这个树上，你就能够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你不用去考虑有没有养分能不能得到水分会不会让我去成长你只要连在这个树上，这些东西都不需要你去考虑，那是树需要去考虑的事情只要你连着。可圣经也说得很清楚，圣经上说如果这个枝子要是从这个树上这个连接如果断了，这个连接如果断了，连接一断就说明什么断了？生命就断了。枝子从树上掉下来它就死了。 对吧？葡萄树的枝子从上面从这个树上掉下来，折断了，掉下来之后，掉到树上之后，掉到这个下面之后，它的生命就没有任何的价值，它唯一能够发挥的作用就是拿去干嘛？拿去烧掉，这是它唯一的作用。它还能结果子吗？你看见过哪一个枝子从树上掉下来还能结果子的吗？没有的。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哎，你是上帝的儿女，你今天做了上帝的这个儿女，你今天有了这个称号，你今天有了这个位分，有了这个名字，那你的责任是什么？那责任就是活出神儿女的生命，活出神儿女的生命。那活出神儿女的生命，那我们不是说什么叫做神儿女的生命呢？怎么才能够活出神儿女的这个生命呢？我怎么样才能够活得出来呢？我怎么样才能活得出来呢？我要不要到处去讲说，哦，这个列一个清单，说我要怎么样？圣经上说你不需要的，你不需要的。你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跟主紧紧相连。你是神儿女的生命，你要想的一件事情就是说，神上帝是怎么样的，我就应该是怎么样的，对吧？上帝是圣洁的，我应该什么？我应该圣洁。上帝是有爱的，我应该像他一样有爱。上帝是蛮有怜悯的，我也应该去怜悯我身边的人。上帝是有公义的，我也应该要像他一样有活出公义的这种生命的这种状态来。那是你生命的基因，基因就在你里面，你不需要的，你不需要的，你它就在你里面，它是再自然不过的一件事情。你根本不用去想说我要像谁，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像我爸爸，对吧？很多人看见我就说我像我爸爸，包括说很多人看见我们家老三的时候有时候他像我，对吧？那他，你说他想过吗？你让他重新再选说，哎，君老师你想要像谁，他可能可以给你报出一大片 一大堆帅哥的名字，我要像这个，我要像那个，我要像这个电影明星，我要像那个这个歌星，他可能不会想要说我要像爸爸，对吧？女孩子也是一样啊，你问他说你想像谁，我想像林青霞，对吧？我想每个人都要像，说我要像，想要像西施，像貂蝉，像这个杨贵妃，如果我们可以选的话，没有，我要去像他。可是那东西也不得你选，什么来决定？你的基因来决定，你的生命从谁那里来的？从谁那里来的？不论是好的，不论是不好的，我们从别人身上得到的这个基因，不论是好的，不论是不好的，我们都就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会活成这样子，我们就会是这样一种状况。我单眼皮，中国人都是以双眼皮为美的，很多人就说，单眼皮要把它割成双眼皮，对吧？我们拿刀去拿着去做一个手术，把它割成这个双眼皮。为什么我不能是双眼皮？为什么我不能？基因嘛，基因决定我就是这样子啊，我没得选了 我们家老二老三要去做那个牙齿的矫正。为什么要去做牙齿的矫正？因为我的牙齿是有问题的，我这个咬合是反着的，你们咬的时候是上面的牙齿在外面，下面的牙齿在里面，对吧？我咬的时候是下面的牙齿在外面，上面的牙齿在里面。对，所以呢，我们家两个老二老三要去做这个矫正，要去把上面的牙齿拉出来，让它能够不要以后再慢慢再发展。这个是哪里来的？基因里面来的，很自然的，它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他不需要去筹算怎么样去谋划，不需要，他就是在基因里面就会有的。所以今天我们说我们活出神儿女的这个生命，不是我们要怎么样去计划，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的生命要与谁的生命连在一起啊？要与神的生命连在一起。如果我们的生命是连在它上面的话啊，我们很多时候想法做法都是不一样啊。打比方来说，今天有人告诉你说，哦，某某人，我们可以去做某一件事情啊。你的生命如果与主相连，你会想到说，哦，不可以，我是神的儿女，我的生命会对这件事情有抗拒。有人说，今天我们来撒一个谎，撒一个谎，我们就能够得到很多的好处。我生命没有抗拒，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说这不是我应该做的事情，啊，这不是我应该做的事情，对吧？啊，我不能够这样去做，我做了以后，我就觉得说这跟我的身份是不相匹配的，啊，不相匹配的，啊，我就觉得说不合适啊，不合适。那今天我们看到这个英国这个皇室里面啊有很多的新闻，对吧？为什么我们看到英国的皇室里面会有那么多的新闻，会有那么多的要求，会有那么多的框架来去要求他们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说，因为你们不是普通人，你们是什么？你们是皇室成员，对吧？你们是皇室成员，你们所代表的东西不一样啊，你们所应该表现出来的东西也不一样啊。那同样我就觉得说，我们要知道哈，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的身份其实比那些皇室成员还要更加高贵，因为我们不是女王的儿女，我们是谁的儿女？我们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儿女啊。我们岂不更应该要活出神儿女所应该有的这个样式来啊？所以有荣耀也就有责任啊，不要只要荣耀却不要责任。第三说，那你要做上帝的儿女，你要活出神儿女的这个样式来，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呢？啊，其实圣经里面讲到说，哦，你要知道一个像上帝儿女的人，或一个得称为上帝儿女的人，他有几样要求啊？几样要求？第一要什么？要洁净自己。换句话来说，你要什么？我们要保持自己的清洁。清洁是圣经里面一直有的一个概念啊。圣经里面说，他说上帝喜欢什么样的人呢？上帝喜欢守洁。心清的人，手是什么？手是干净的，心也是清洁的。那我们今天这个很多的圣经里面蛮多的这个仪式其实都是跟洁净有关系的。比如说洗礼，洗礼是什么意思啊？当那一个约翰在当时在约旦河里面这个受洗的时候，他那个仪式就是说，你是一个有罪的人，天国近了，你们要什么？你们要悔改。那悔改的这个悔改的这个动作用什么来代表呢？用水，水把你整个人浸在水里的时候，就代表说把你的罪什么洗干净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洁净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要对自己有一个要求，说，哦，我是神的儿女了，我不能够再犯罪了，对吧？那他也讲到说，那我既然是神的儿女，我就不能够违背律法。律法是从哪里来的？律法是人想出来的，还是从神那里来的？今天很多人弄不清楚这件事情啊，所以今天很多人反律法啊。今天在基督教里面有很多人反律法，反律法，可他反律法可能都没有好好去读过这段话啊，没有读过圣经里面很多关于律法的话。律法从哪里来的啊？从哪里来的？不是人想出来的，是谁颁布的？是神颁布的。 啊。所以圣经里面说，犯罪的就是什么？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啊。你说我是上帝的儿女，可是呢，反过来你又不听上帝的话，这个在逻辑上是不能成立的。你这个逻辑怎么去成立？我是上帝的儿女啊，我说我是上帝的儿女，可是我又不听上帝的话，那怎么样能够证明我是上帝的儿女？那我越不听话，就越证明我是上帝的儿女了，对吧？啊，我是谁的儿女啊？我是我父亲、我母亲的这个儿女，那他的话，他们的话，我要不要听呢？我当然要听啊，因为他们是我的父母啊，对不对？那所以约翰去讲说，你既然是神的儿女，做真儿女呢，就不能够犯罪啊，不能犯罪啊，违背律法呢就是罪啊。然后呢，你还要怎么样？这就是我们起先讲到第二个概念，什么？就是说你要什么？住在他里面啊，住在他里面，你的生命与他紧紧相连，住在他里面就不犯罪。那还有一样呢，说哦，你们不要被谁诱惑？被人诱惑啊。弟兄姐妹们，这个是我们今天面对的很大的一个问题。今天我们很容易被人诱惑啊，特别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很容易会被人啊，被人所诱惑啊。我们好好慢慢讲一讲啊，讲一讲几个概念。第一，罪是什么啊？那如果照着约翰的这个概念来说，罪就是顺服自己不顺服神，顺服自己不顺服神。我们常常会面对一种征战，这种征战就是我们自己有自己的声音啊，我们自己有自己的声音，我们有自己有自己的想法，我们自己有自己的决定啊。我们其实常常会处于一种中国人叫做天人交战的这种状态里面。所以天人交战，天是什么？天是比我们高的一种力量。人是什么？人是我自己，天人交战啊。比如说，我看到一样东西啊，我知道这样东西不属于我啊，但是我心里面有贪欲啊。这个贪欲是从谁里面来的？是从人里面来的。可是呢，当我有贪欲的时候，我又很知道这人世间有一个规格啊，有一个要求，说不能够什么？不能够去拿别人的东西。拿别人的东西就是什么？就是偷，对吧？就是偷。可在这种时候呢，往往会有一种状况，人犯罪的时候最可怕一种心理，就是认为就是侥幸，就侥幸心理啊。我们都有侥幸心理的，每一个人都有侥幸心理的。我们总会觉得说，别人如果做这件事情就会出问题，我做这件事情不一定会出问题。我偷这个东西不一定有人看见，不一定有人发现啊，或者说我去做某一件坏事的时候不一定有人知道，我们都会有这种侥幸的心理。当我们有这种侥幸心理的时候，我们所做的决定就是我来顺服谁？顺服自己啊。我觉得我喜欢我就拿啊，我喜欢我就拿，我想要我就去要啊，我想要我就去要啊。我觉得说哦，这些东西我很喜欢，我想要去得到，我马上就要得到啊。可能他方式不对，途径不对，可是我想要，所以我就去要。罪就是什么？顺服自己不顺服神啊，顺服自己不顺服神啊。可是上帝会告诉你说，你不可以这样去做，不可偷盗，不可奸淫，不可做啊假见证，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仆婢，任何他的这个财产，你都不可以去贪恋他啊。上帝说得很清楚，可是人往往是愿意去顺服自己，不愿意去顺服神。大家注意哈，顺服自己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顺服神并不容易的，因为他跟我们人的本性就会有冲突啊，就会有冲突。他会让我们活得比较辛苦啊，可是他会让我们活得比较有价值有意义。罪是顺服自己不顺服神。第二，违背律法就是罪啊，这是圣经说的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说什么叫做罪？违背律法就是罪。今天上帝所说的话 上帝对我们所做的要求，如果我们违背他，其实我们就是什么？就是罪啊，就是罪。就是因为我们要知道说，律法不是要来限制我们去做对我们生命有益的事情，律法所限制的一切其实都是要保护我们行走在安全的范围里面啊。我们人世间有很多律法，对吧？今天我们出去开车，开到这个 Mission 这条路上， Mission 这条路比较复杂，你从Alani College 一直开到 Hayward， 你会发现说 Mission 这条路上的这个时速的表呢在不断的发生变化。在 Alani College 的时候，那个 speed limit 就是你的限速是多少呢？是30啊，是多少？是30，在特别在那个 Old Town 那里是30，可能比30还要低。当你到了那个 Niles， 到了 Niles 以后，那一段变成50，所以你在 Mission 上可以开到50迈。然后到了黑沃之后呢，大概变成40跟35。那你觉得有没有道理呢？有有道理，肯定有道理，对吧？那为了什么呢？为了什么？是限制你让你不爽呢，还是为了让你人生可以一直爽下去啊？你很多人看到这些标牌的时候就说啊，讨厌啊！这个时候这个要限我限到这个30，我技术那么好，我明明开可以开这个50。我前几天我在那个晚上回来回家，开到 Pursuit Park， 那个中间有一个是没有红绿灯的，但是它有一个人行道，它是有那种黄色的灯会闪。然后我看见那个黄色的灯会闪，天已经黑了，其实你看不清楚到底有没有人过啊。但是我就想说，哎，保险起见，我就把车慢下来，然后就停在这个前面，看清楚我再开。就我吓得满身大汗，为什么？因为两个小孩子，很小的小孩子，大概就这么高，滑板，因为那个伊丽莎白公园里面有一个滑板的公园，小孩子骑着这个滑板过马路，很快的，他也没有看，就很快，因为他觉得说人们能看见他，可是真的是看不见的。那我也救了我旁边那辆车一命，为什么呢？因为旁边那辆车开的比我快啊，可是他看见我停下来，他觉得我一定看见了什么东西，可是他其实比我更看不见。他停下来，那个小孩子正好在他前面。那你说，那如果说那一个人那一天他要一冲过去的话，那这一辈子你可能就毁了。就算你没有什么刑事责任的话，可是你内心里面那一个负罪疚感可能会缠着你一生的这个时间。所以你不要觉得说我们常常会这样，我们总是觉得有时候有侥幸的心理，说啊没有关系，我这个没有问题，我可以去控制，我可以去掌握。可是人就是很多时候就是一瞬间的这个事情可以改变你整个整个人生的。所以你要知道说，人真不知道我们。我再讲一个例子，他所有 party 就我家门口那个桥洞下来之后呢，这里的限速是35啊。警察呢常常躲在那个旁边我们其实都常常看见那个警察就躲在那个角落里面，所以我们住在这里呢，我们就知道说警察会躲在那里，我们在那里开的时候都很小心的。可是有人不知道的有一天就碰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有人在我后面，因为我要左转弯，所以我就靠着左道开，我开35，我就知道说警察躲在那边，我不会去超速，后面有一个人，他就很不耐烦，我看到他后面很快的就开过来，他逼我， 他用喇叭这个比喻，我也没有办法，我也马上就要左拐弯了，我不可能说拐到这边然后我再努力去拐回来，所以我还是照着我的这个速度开，他就呜啊，就从旁边超过去了，然后警察就哔就出来了。我想说，哎呀，我其实想替你省钱呢，我其实想替你省钱，我对你有什么好处啊？对其他人有什么好处？所以律法的目的，上帝帮助我们说，哦，你不可杀人，不可杀人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是好还是好不好？叫你不要杀人是好还是不好？啊，我们对孩子说不要玩游戏，对他好还是不好？不要早恋，不要十几岁就开始谈恋爱，对他好还是不好？那你要知道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哦，对当时来说我们觉得，哦，这是律法，可是你要知道说律法的总归就是什么，就是爱啊。所以律法的总归就是爱啊。上帝爱我们，所以上帝才告诉我们说什么事情对你人生毫无益处，所以你不要去做，可是你硬要去做，你违背律法就是什么啊，就是罪嘛。会让你得好处吗？不会。上帝说你不要贪心，你说我要贪心，会让你得好处吗？不会，只会把你人生往下扯，对吧？所以第三，住在主里面的就不犯罪，这是我们以前讲过的一个概念，那就是我们有神的生命的这个基因，我们才能够不犯罪。所以不犯罪不是因为我很厉害，而是因为谁的生命在我里面，而是因为上帝的生命在我里面。如果不是上帝的生命在我里面的话，我能不能够不犯罪？人的犯罪的本性在我们里面的话，我们就做不到不犯罪。所以不犯罪不是因为我有多厉害，而是神的生命帮助我们胜过罪。第四，就不要什么，不要顺从人的声音。人的声音，我们听到很多人的声音，不要去顺从人的声音。今天什么是我们生命里面最重要的指南跟权威啊？那唯有圣经是最重要的指南跟权威。不管这个世界的标准怎么样变，我们要记得一句话，说天地都要废去，上帝的话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天地都要发生改变，但是唯有上帝的话永远长存。所以当然我们都知道说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神的儿女，而且不单单是要做口头上的儿女，我们要成为神的真儿女。愿主祝福他的话， Amen。